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马太福音啊。我们先把圣经，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我们今天一起学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或者呢，我们看屏幕，也行。我把今天的主题经文呢，我列在我们的屏幕上面啊。我们翻到圣经以后，我们一起念好吧？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六到第八节。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第二段的主题经文呢，是第25节到26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感谢神的话语啊。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呢，总共是分这么两个小段啊。我们呢，今天呢，我们会一起都过一下。那么在进入这个查马太福音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整个我们的这个马太福音啊，我们读到第十二章之前呢，这几章的分段啊。那么耶稣的诞生是一段，是吧？我们已经学过了。那么公开讲道前的预备啊是一段，还有呢就是第五章到第九章是一大段啊。那么这一大段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里面呢这个包含了五大讲章讲道里面的第一个讲道，就是第五到第七章，还有呢第八到第九章呢主要是讲耶稣在山下所行的神迹啊。所以呢这个是前九章的这个分段。那么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是一大段，这一大段呢是主要是在讲耶稣在差遣他的门徒，造就把门徒啊给拣选出来，然后呢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这是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的这个主要的内容。今天呢我们是看这一大段的最后一章，第十二章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说这第十二章所在的这个背景，这个 context。 那么之所以我们要这个讲这个第十二章所在的 context， 是因为呢放在 context 下呢，我们才能知道第十二章的这个经文的这个内容啊，它主要的这个定位是什么啊。我们从第十章我们知道，我们开始讲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这是然后呢就给十二个门徒讲了一些这个如何这个传道的一些教训，是吧？那么也就是说马太福音第十章是耶稣五大讲道里面的第二个讲道啊，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开始耶稣的定位就是什么？天国近啊，这是就是说你们外邦人的说是外邦人的路，你们这个不要走，是吧？这个撒玛利亚的城不要进，就直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然后边走就边讲说天国近了。所以天国近的这句话是个信号，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啊，是一个时代的开始。那么我们待会儿我们讲大时代，我们还会细讲啊。那么一个时代的开始呢，是从第十章是有这么一个信号。那么这个时代的开始顺利不顺利呢？不顺利。这个时代的开始，新的时代开始，旧的时代啊，或者说这个在第九章里面讲过一个比喻，就是说就旧瓶啊，旧的瓶子，旧的体制旧的思想，它不会很容易的就让开啊道路啊，让你这个新的酒就进来啊，我就甘心乐意的欢迎，不是的啊，中间会有冲突。那么我们第十章第十一章我们也讲过啊，这个一些这个冲突的来源啊什么，耶稣在里面讲到说是这个我们的人的敌人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们也一起学习过啊怎么来解释这句话。那么第十二章呢，我们继续的会顺着这个主题呢，我们会继续的来学习啊。第十二章总共是分两部分，是吧？第一部分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主题是安息日之主啊，那我们来看 第一部分啊，第十二章第一部分。那么有刚才介绍了这个整个我们说第十二章的背景，那么我们再回来看安息日之主这段经文的话呢，就更好更容易理解啊，他的这个含义了。安息日之主这段话呢，在第十二章的前十三节啊，这里面这是安息日之主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呢，我能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两点。第一点呢是提出了一个矛盾啊，就是传统和正统的矛盾。那么这个矛盾呢是在这个是在耶稣的门徒啊在安息日的时候拿起麦穗来吃这件事情呢，法利赛人不高兴，因为法利赛人呢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啊规矩里面啊，这个安息日是不能做事情啊，这个拿起麦穗来吃呢，这个是触犯了当时犹太人的规矩啊。那么耶稣有没有这个认同法利赛人的观点呢？没有，耶稣并没有说呀他的门徒做的不对。那么耶稣呢反而呢展开了一段这个讨论。那么这就是这段经文的这个重点啊。那么这段讨论里面呢就引出了一个第一点，就是为什么代表着本来应该是代表神的祭司的法利赛人反而出来反对耶稣啊，就反对耶稣做的事情。这个是作者马太给我们指出了整个的马太福音里面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凸显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又一次凸显出来。什么主要矛盾呢？就是传统和正统之间产生了矛盾。本来这个以色列人的宗教的传统应该是这个正统的护卫者、捍卫者，但是很遗憾，传统随着时间推移啊，它偏离了正统。以至于代表真理的耶稣来到了世间，代表传统的这个犹太人不认识他啊，不接受他，非但不接受他呢，反而还要这个反对他，还要弃绝。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啊，就是说这要指出来的第一个经文里面的这个含义，就是传统和正统之间的矛盾。我们办教会啊，我们跟着耶稣的教导，教会要除掉的是法利赛人的教啊，就是法利赛人的教的话呢，就是把这个信把这个活泼的信仰把它固化成一套程式、一套观念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真的就变成了一套传统啊。所以每一次当传统成了旧的瓶子来阻碍作为新酒的正统的这个来到世间的时候，神就会兴起他的先知，兴起他的这个工人来突破。我们待会儿还会再看这个教会的历史，就是一次一次的突破传统的历史啊。那么这个呢是第一点啊，这个是为什么法利赛人和耶稣之间会产生矛盾啊。那么我这里来也引用了那个哥罗西书里面的一段话哈。那保罗呢就在讲啊，就是给基督徒讲说基督徒，你们就是这些基督徒啊，若是啊已经和基督同死了是吧，那个已经又和基督同复活了，那么你们就应该脱离世上的这些小学啊，为什么还要去这个服从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这些教条？那么这些教条是会束缚着我们的这个信仰，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第二点呢是更加抽象的一个概念哈。这个概念就是体制和人之间的一个组织关系。那么这个呢也是和教会有关的一个话题啊。那么这个话题呢是从哪个经文开始引入的呢？是从这个第六节和第八节。第六节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这里指的人那当然是耶稣基督啊。那么这里指的殿的话呢，是指的是整个的这个当时的宗教体系啊，就是这个圣殿啊，这代表当时宗教体系。那么宗教体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这个 我们教会是一个人是主要啊，这个方式方法啊，这个体制的话呢，是服务人的这么一个这个主题思想啊，这是耶稣提出来的主题思想。那么这个主题思想的话呢，也值得我们这个讨论一下，因为凡是有人的地方的话，你就一定会有一个组织，是吧？一个 organization。怎么，既然有了组织，有了 organization 的话，就要去就要去管理它。那么在这一方面的话，这个教会它也属于一个组织啊，就和其他的啊这个公司啊什么都一样啊，在这一方面是一样的。那么一旦提到组织，就会提到管理；一旦提到管理的话，就会提到一些管理的一些理念啊。那么在管理理念里面，的确是分两大流派啊。第一大流派认为呢，体制是主要的啊，人是次要的。你比如说哈，举个这个典型的例子，军队的这个做法是这样一个做法。军队呀，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军队是很讲究军队的体制的，兵可以走，但是这个营盘不能，建制不能走。啊，那么以前呢有一个故事，一个成语故事叫三令五申，是吧？三令五申这个成语故事呢，就是体现了这么一种管理思想。你比如说，不是，比如说啊，就三令五申这个故事的话，是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战国时代，有一个人，他叫孙武，孙武就是写《孙子兵法》的那个人。那么孙武的话呢，他这个将军他很厉害的，他呢给这个他当时在吴国，那么他就对吴国的这个国王讲，他说呀，我有一套体制啊，这套体制只要是人，我就能把他们训练成这个战斗力很强的军队啊，哪怕是女人都行啊。那么那个吴王就不相信了，说是难道女人也能打仗吗？也能被你训练的变成训练有素的这个士兵吗？哈，他说那你试试看吧。啊，那孙子呢就把吴王这个宫里面那些宫女就编成队啊，变成这个队伍来训练。当然那些宫女的话就是嘻嘻哈哈的，根本就不像是打仗的样子。那么所以呢，这个孙子呢，就不管怎么下这个命令啊，三令五申啊，那么下面没人听啊，就是跟开玩笑似的。那么这个孙子呢，就把领头的两个队长啊，这两个队长呢是吴王就是非常宠爱的这个妃子啊，就杀了啊。杀了以后，那吴王当时就说呀，说你别杀呀，是吧？这不是这个。弄个游戏的嘛，怎么当真的？那孙子就说，这个就是军队的制度，你们不听，那么就要按照军法服事啊。那么那吴王也没办法就杀。哎，你还真别说，孙子还真的是把女人啊，就宫女啊，训练成了训练有素的这个士兵。那么这个故事的话呢，就是三令五申的这个成语啊，一个成语故事。所以这个是一个流派，认为体制比人重要。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你只要来到我这个公司啊，或者来到我这个 organization， 这个你都要按照我这个体制啊变。那么人就像个螺丝钉一样啊，就在这个整个公司就像一个大机器啊。那么这是一个观点。那么这种观点的话呢，曾经流行一时啊。你比如说这个半个世纪前，那么 GE 啊，这个是 General Electric， 这是。这个很大的一个公司，美国公司，他们引入了这个职工考评机制啊，对吧？这个职工每年啊，每半年要考评一次，那么每到这个年终呢，再要考评一次。那么考评的话呢，就是 A B C D 啊，那么这个考了好的就赏啊，可以有奖金啊，可以这个被提拔。那么要是考评不好的话呢，有可能会被辞退。这一套机制的话，这就是像这个军队的机制一样。那么这套机制的话呢，影响了这个半个世纪以来的话呢，影响了很多的这个就整个这个管理模式都是往这方面发展，尤其是大公司都是这样。那么最近啊，GE放弃了他半个世纪前主导的啊，这个提倡的这个职工的这个考评机制，因为这种职工考评机制呢，有一些的这个弊端，因为发现了一些弊端。那么这里呢，我们不这个展开这个讲这个，因为这就有点跑题了。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教会不是一个公司，教会是个 organization， 但是教会的管理模式和公司它不大一样。在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们教会人比殿更大啊，这个是耶稣传下来的这个教导。在教会到底什么是教会，我以前请教过牧师啊，到底什么是教会。因为当时我这个做教会啊，做的就很迷茫啊，不 做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牧师就说，教会就是一群人，教会先是一群人，然后因为有了人才会产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些关系的话呢，慢慢会产生一些这个体制方面的一些东西啊，你比如说谁是管组织学的呀，谁是管小组的等等啊。但是首先是体制是为人服务，不是道理啊，不是教会先我弄个体制啊，你这个人过来以后我就把你安排到哪个地方，你就在那个地方实现你的功能，不是这样子。这不是耶稣的教导哈，所以教会是要变成一个活泼的教会。教会人是活的，体制是死的，体制应该因人的改变而改变哈，不能是一成不变。这个是这个安息日之主的第二个这个给出来的这个教训啊，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人永远是第一位啊。那个好，那么这个是第一段，那么我们呢再往下看第二段啊。那第二段的话呢，主要是在讲这个耶稣和耶西卜，这是第十二章的第二个这个大的这个内容，我们需要讲。那么这个内容的话呢，从第这个22节开始啊，从这第15节开始，当时呢法利赛人在碰到耶稣啊，说他呢这个赶鬼啊，但是他靠着鬼在赶。那么这个故事呢大家比较熟悉啊。那么一般来说呢，这个故事的话呢好像是没有什么值得深挖掘的一些信息给我们，是吧？然而当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在整个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的这个大背景下的话，这个故事可就有很重要的这个启示等着我们去学习的啊。这里呢我们就给我就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先回答一个常问的问题啊，什么叫做亵渎圣灵之罪啊？这个话在第32节出来的哈。耶稣说呀，这个罪都能得赦免是吧，但是有一样例外的，就是亵渎圣灵之罪。亵渎圣灵之罪啊，这个我的理解是按照这个上下文，我看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把圣灵的工作你污蔑为是魔鬼的工作，这叫亵渎圣灵之罪。这个罪是很大的啊，这个罪相当相当大。那么为什么我前面是污蔑？有些是不知道的，比如说有些他不是污蔑，他是误解啊。这些的话呢还不叫是亵渎圣灵之罪。法利赛人他们实际上他们的心里他们知道耶稣做的这些事情一定是从天上来的人才能做的，不是人能做的，他们知道的。法利赛人，你别，法利赛人可是法利赛，实际上就是 Pharisees， 他的这个词根啊就是英文的那个 professor， 那个词根是一个词根哈。所以法利赛人是一些有知识的人，他们很知道这个神的工作是什么样，神的作为是什么样子。但是呢他们由于出于嫉妒，由于耶稣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啊，所以呢他们就排斥耶稣。排斥耶稣的话呢，他们呢很不爽的是呢，这个耶稣呢他的这个群众基础还很好啊，很多这个人呢就跟着耶稣走，哎，他们就更不爽。于是呢他们就散布了这么一种说法，说你们不要跟耶稣走，耶稣虽然能够赶鬼，但是呢耶稣啊他就是靠着鬼王赶。但是他们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心里知道耶稣不是靠人，所以这个大家要警醒，别的罪都能犯，你这个给圣灵的玩意儿开不起。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啊，有弟兄姊妹或者有牧师，他们奉着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赶鬼啊，或者是这个啊出于圣灵的感动讲方言什么，你不要随便的去嫁接他们啊，这个嫁就不好了，那可能就是亵渎圣灵之罪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先把这个常问的问题我们先回答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主题。首先这一段经文你说它的特殊点是什么？还在这里，这段经文是写给谁看的？这是第一个要问的，谁给法利赛人看的呢？法利赛人他不看圣灵是吧，他们反对耶稣。第二，耶稣在这里是为了辩白自己清白吗才写这段话的？如果是为了这个， 这不通啊。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都没有为自己辩白过，所以叫他沉默羔羊，沉默羔羊，就这样，对不对？他怎么会因为法利赛人说他的几句话，他在这里为讲一些我是清白的？不是，所以他这段话是有深意的啊。这段话既不是耶稣，既不是只是为了辨别自己清白，不是为不是这个靠鬼王赶鬼，也不是告诉法利赛人啊，你们误解我了，我不是，也不是给法利赛人看的。因为刚才讲，法利赛人犯的是亵渎圣灵之罪，他们并不是真的相信耶稣是靠鬼王赶鬼，他们只是出于嫉妒在污蔑耶稣。所以这段话是写给谁看的呢？是写给我们基督徒看，是写给基督徒看的。这里提出了一个，给我们基督徒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格局问题。格局问题，上个主日，这个玉和大哥正道的时候，我提到孔祥熙，是吧？那么孔祥熙大家知道，国民党是吧？国民党内不乏基督徒弟兄姊妹啊，孔祥熙啊，宋美龄啊，宋霭龄啊，他们都是基督徒，包括蒋介石也是。蒋介石可能这个结婚之前不是，但是呢，为了结婚吧，不能说他为了结婚，但是我相信蒋介石真信，他也是基督徒，他也是后来受洗。那就很奇怪，那么这个上帝怎么把中国没有给这个里面很多高官不乏基督徒的国民党，反而把国呢给了无神论者的共产党？那么这个问题呢，值得我们考虑一下啊。这个问题之也和今天的这段经文有关。这个在抗日战争之前啊，这个开始差，马上就开始打响了，差不多就30年。国民党举办过，南京政府啊，举办过一个国家级别的一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叫什么呢？叫明亡300年历史什么教训总结啊。总结什么呢？就是那一年正好是明朝整灭亡了整整300年。那么这个国民党政府啊，就官办的啊，组织起来了这个专家学者讨论啊，这个明朝是怎么灭亡的呀啊，要讨论。我讨论出来了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论的话呢，大家不陌生啊，就是一句话：攘外必先安内啊。那么这个当时讨论出来的结论就是，明朝当时腹背受敌了啊，崇祯皇帝呢，在这个国内呢遇到了这个李自成啊、张献忠的起义啊，起义军；那么在国外呢遇到了这个努尔哈赤，这个女真人啊，这个打的内忧外患啊。那么他呢犯了一个错误啊，崇祯皇帝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没有先安内就去攘外啊。那么这样的话呢，结果呢自己的这个北京城市被这个李自成占了啊。于是呢得出来了一个很符合逻辑的结论了，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共产党和这个日本人该怎么办呢？应该先把共产党灭掉啊，然后呢再集中精力的对付这个日本人啊。攘外必先安内啊，后面的这个结果呢大家也很熟悉了啊。攘外必先安内，攘着攘着呢，国民党就攘到台湾去了啊，这个大陆呢就让出来了啊，这个让给这个共产党啊。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啊我想讲一点，就是明亡300年的这个研讨会得出来这个结论本身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他只是在技术层面，他认为是个技术层面的一个操作失误，就是没有先安内就攘外。其实不是的，明朝的灭亡有它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个原因在这个耶稣给我们讲，耶稣在今天的主题经文就跟我们讲出来了啊，就是这个魔鬼不可能自己赶自己的啊，魔鬼的国很强大，他的国之所以强大啊，就是因为他的国不会自相纷争。明朝啊，大家要知道这个国家它格局太小，所以我认为他这个上帝让明朝统治阶级啊承受 这个国家200多年才灭亡啊，已经是给他很大的恩典。实际上他这个灭亡是有他的这个必然趋势，不是因为他同时受到了这个两方面的这个敌人的夹击，他就偶然的啊这个操作失误灭亡，不是这样的。明朝中一开始有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的这个内斗太厉害。啊，他一国就是纷争。那么明朝的这个案例，我们会发现，这个朝代和其他的朝代比的话，是一个就是说特别愿意啊，这个朝代内部互相的倾轧啊，这个党争不断啊，东林党啊、阉党啊等等，一波接一波的。明朝的那些明案、那些明史，你翻开明史的话，就是一部这个国一个国自相纷争的一个历史。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朱元璋开始就有问题。这个朱元璋他就是可能就是说这个当上皇帝也不容易吧。当上了皇帝以后啊，他就把他本来应该是他的同事的，本来是应该是他的一起把一个国家给治理好的一些这个同事、这些大臣，他当做对手来看。所以他上台就没干别的，就是一再的把他的那些和他一起打天下那些功臣就一个一个除掉，所以呢，造成了明朝这个皇帝和这个文官集团啊，这个矛盾很深啊。有时候皇帝很孤立呢，那文官集团和他就对立的干啊。这个明皇帝动不动啊，就把上面的大臣啊、宰相就啪咔嚓了，就给黑掉了，就这样的。于是呢，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皇帝是这个格局是这样子，本来是自己人，就把自己人当做这个敌人来排斥啊，所以呢，这个统治集团啊，这个内部的话呢，也是和皇帝一样，就内部呢也互相倾轧，不是一个互相，就是官员和官员之间不是一个互相合作关系，而是一个就是互相的，就是你写一个这个控告信啊，控告我那样控告回去，就搞这个哈、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他们当时这个明朝的格局想到什么程度？大家都知道，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是崇祯，是吧？其实啊，明朝还有一个叫南明王，就是说崇祯死掉之后，北京被被李自成占领之后啊，这个明朝没有马上灭亡，为什么？因为明朝有两个国都的。明朝还有个国都在南京，啊，哎，这个南京啊，马上北京政权完蛋以后，他南京有个备份系统，这个备份系统一下子就 active 了，就变成了南明王朝啊，就是拥立这个福王啊，他当这个福王当这个皇帝，这个南明王朝啊，不到一年就灭亡，所以呢，大家对他好像是这个史书上提的不多，对吧？但是不是说不存在啊？当时的南明军队有100万人，而从北方打过来的那个多尔衮他们啊，这个皇太极他们才10几万人，所以南明王朝也不至于就是说这个真的打不过。哎，但是南明王朝啪不到一年就灭亡掉了，怎么回事呢？这个南明王朝你大家知道这个格局这个小到什么程度？当时的这个远大这个南明的一些大臣啊，除了史可法啊、哦，这个大家都公认的是个忠臣以外，哎呀，一大批的这个奸臣，这批奸臣呢，也不是说是他们就故意的，就是说勾结这个外卖国，不是这样，就是所谓的奸臣，就是什么，这格局太小，像阮大铖啊、马士英啊这些人啊，都被这个明史里面是列在奸臣传里面啊，那个。这个阮大铖，你说他坏到什么程度？这个这个清兵啊，就打到这个长江都已经过江了，这个阮大铖还在那里啊，这个查他周围的这些这个大臣里面谁是东林党人，还破坏东林党人，这都到什么时候了，还破坏东林党人？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南明的这个格局啊。所以做人首先我们要查看自己的格局。当时再回到我们的经文里面，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把耶稣当成是他们的一个对手，他们认为这个耶稣啊和他们不是一路人，所以呢 他们很不希望耶稣兴旺啊，所以就在排斥这个耶稣。我们有时候啊，就是说教会里面如果沾染上了法利赛人的教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有些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不希望哎我旁边再有个教会建立起来，尤其是啊和我们是同样的这个文化背景啊，你说我们是中华人教会啊，我们就不希望旁边再建一个教会，更不希望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去到别的教会去啊。这个里面实际上，如果大家都是信神的，我们信神的人到哪里他都可以牧养，但是我们心里的这个格局，这是要调整啊，这是要调整。我们来看这个耶稣的格局，耶稣的格局是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啊。第一，先看一个预言啊，这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啊，那么天使讲了一个预言，说耶稣啊是雅各家的这个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这个是天使在讲耶稣的格局，耶稣的心里面他的国没有穷尽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格局。然后再看耶稣自己怎么讲，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五十节，在耶稣的眼里面，这个凡是天下基督都是他的这个弟兄姊妹啊，都是他的母亲，这是个很大的一个格局。耶稣从来没有看过这是我的眼啊，这个是他的眼，他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格局的一个 difference 啊。所以我们不是有这么一句话，说是这个，如果我们看啊一个人的格调，你看他的配，看他娶什么样的配啊，或者嫁什么样的配，如果哎我们看查看一个人的品格，我们看他交什么样的朋友。那么第三句话呢，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个人的水平，你看他的对手，他的对手。那么这个更确切的说，你要看一个人的水平，你看他心目中的对手是什么。我们小时候啊，这个那个中学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基础非常强，这个都想拿班里的第一名啊，就尤其是在中学的考大学的时候，都想着这个很想拿，就是班里的第一名，那个考大学啊，这个如果是我没考上大学啊，那么旁边的人要考上大学的话，就是我的这个朋友考上大学的话啊，这个心里啊，非但不为他高兴啊，反而还很嫉妒啊，还很失落，这就是反映人的格局。你比如说哈，有时候啊，我们在那个上中学大学的时候，明明是自己哎在家里面很用功是吧，在家里面这个熬夜熬到十二点啊，然后呢，但是呢。第二天早上啊，来到这个班上的时候呢，还要故意的给周围的这个同学说，哎呀，我呀这个真不用功啊，昨天我又贪玩啊，作业没完成啊，看电视去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想让这个，就是不想让这个自己看到，哎呀，别人很用功啊，比自己强，考上大学，我没有考上。其实大家都知道，你考大学你是跟一个省的这个高中生在竞争，你不是在跟你班上的那几十个人在竞争，是不是？那明明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还是觉得把周围的我们的同学看成对手，为什么？这格局问题，就是格局问题啊！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考上大学，我们心里面不觉得啊；一个我们认识的人考上大学了，哎呀，考得比我好啊，我心里面就放不下啊，这个就是格局问题啊。所以当一个人的格局有限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度啊。这个问题就是就摆在我面前，就是你不单单是在教会，在职场上面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职场上面，如果我们说哎看着周围的同事，把他们当成是对手啊，认为晋升的机会就那么几个啊，我这个不把他当成对手的话，那他就那个被这个提拔上去了，那就把我的位置挤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弟兄姊妹，你反而不能够被提升上去啊，这格局太小了啊。所以这个回到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话题上来，弟兄姊妹， 今天为什么要讲格局？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国要自相纷争的话，一定会成为荒场。我们的格局要大，要能够看到，就是说，普天之下都是我们的合场，都是我们的工厂。我们不是在给周围啊哪一个教会啊什么教会的人在竞争，我们不是。这个格局要放大，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大格局才能承受这个大时代带来的大使命。那么在圣经里面啊，划分过几个大时代。第一个时代就是始祖亚当犯罪啊，这个人类进入了一个这个人类犯罪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直到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我们进入了一个选民时代，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啊。从亚伯拉罕开始有一个选民的时代，分别为圣了。到了摩西对选民们，对神的选民颁布下了律法，我们进入了律法时代啊。这是又一个大的时代开始，这个选民们有律法可以遵守。到了大卫王时代，我们进入了一个以色列立国时代啊，进入一个国度的时代，这大卫的时代到了。那么直到耶稣时代，又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那这个时代就是天国时代，就是恩典时代。这个时代的这个号角是在哪里吹响的呢？就是在我们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一开始我们看到的耶稣差遣十二门徒，让他们讲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天国近了这四个字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一个耶稣的时代的开始。弟兄姊妹，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又分若干个这个阶段啊。大家刚才讲，每当教会耶稣创建了教会之后，每当教会偏离了这个神的真理，那么神就会兴起他的先知来推动这个教会往前发展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时这个基督徒从安迪阿开始的基督徒自己出来变成教会，一开始时候是和犹太人一起出来的，当时没有基督教这个说法的，当时就是犹太教。后来神突破，圣灵突破啊，把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从安提阿开始叫起，基督徒出来叫起。后来基督徒又到了这个黑中世纪啊，这个天主教啊，腐败又法利赛人化又制度化，那么那个神又兴起了这个宗教改革啊，马丁路德这一批人啊，他们本来马丁路德也不是要成立什么新的宗教，不是的，但是呢，后来是因为这个事态局势的发展，我们又出现了这个基督教新教这个兴起，直到了上个世纪啊，这个100年前啊，那么灵恩运动的这个时代又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新教又进入到了一个固化状态啊，又进入了固化状态。那么是这个信徒的这个感动啊更活泼。那么神又兴起这个灵恩的这个时代，又兴起了一个新的这个突破啊。那么感谢神的是，我们能够看到过去这100年上个世纪教会的历史里面，只有灵恩运动算是一个大的，就是神的一个作为，其他的零零散散都算不上是一个时代。所以弟兄姊妹，经过我们在准备这个主日性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个这回顾历史，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演变，是一个这个历史的一个脉络啊。那么经过过去这100年啊的这个酝酿准备，我们相信到第21世纪，神要给我们教会有一个很重大的托付需要给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么讲？自从这个普世宣教以来，对吧？将近2000年，宣教先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后来的话， 因着罗马帝国是吧，罗马帝国的版图，整个欧洲就是基督化是吧，后来从欧洲又有宣教士到了世界各地啊，先是非洲是吧，后来南美洲被发美洲大陆被发现，美洲也出现了这个福音的兴旺。那么最后啊，也就剩几大板块的话，最后就剩下了亚洲。那么我们看到的，我们应该能够看到的是神的大手和作为，最后啊应该要落到亚洲，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世纪，很有可能就是这个21世纪是圣灵推动亚洲的工作，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来临哈，这个都是有神的作为在后面。那么为什么说是这个圣灵推动的？因为刚才我们讲，过去这100年，我们看到神的手的这个计划、这个运转的话，就是一个灵恩运动，一个酝酿。那么在承受这个大时代大使命，我们需要有一个大的格局，需要我们的格局不单单是定位在我们周围的人上面，而是要定位在整个的这个普世宣教的这个上面哈。所以这个是作为一个总结哈，我能给大家分享一个总结，就是从第10章到第12章整个在讲宣教啊，那个总结。那么接下来呢，再用一点时间呢，我和大家一起复习一下前十二章的一些我能学到的一些重点啊，因为这个呢，我觉得挺值得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的这个讲的呀，有点这个虚啊，因为讲的都是大时代啊，大时代有点虚。具体到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做人上面的话呢，我们还是需要再看一些实际的东西。那么我们再复习几点，第一点，心态决定命运，这个是在这个登山宝训里边啊，耶稣讲出来的啊，别人打你的这个右脸啊，打左脸给他打啊，这个都是在讲一个做基督徒做人的一个心态。那么这句话再强调多少遍啊，都不为过的啊，因为呢，我们基督徒啊，这个需要不断的来反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心态啊。那么我们呢，我引入了2节的这个经文啊，那么这个都是大家呢非常熟悉的啊，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是吧？还有呢，就是要常常喜乐啊，不住祷告，凡事感恩啊。那么这些都是圣灵解的，都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态啊。那么什么叫心态啊？就对事物的反应，那就是心态啊。什么是好的心态呢？就是我们能够做到对一切的事物，包括负面的事，都能够做出一个正面积极的反应，这就叫好心态。好的心态怎么得到？好的心态只有通过耶稣基督，只有通过信耶稣基督。不通过信耶稣基督，你也能得到好的心态的话，那也就不需要信神了，是不是？是因为我们的罪性的缘故，我们做不到啊，才需要这个信神啊。以前啊，我的小时候啊，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啊，叫排球女将啊，这个小鹿纯子是吧？这个大家如果是这个年轻人可能对这个没什么印象，但是这要是这个80年代就开始看电视的，可能对这个有这个印象，是吧？啊，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啊，这个心目中的偶像啊，每一代人啊都有偶像，是吧？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心目中就是小鹿纯子啊，这个荒木由美子啊，这个演员名字我还记得。那么为什么小鹿纯子那么影响过一代人啊？大家都觉得他很好，好在哪里呢？我现在想起来的话，就是他心态好。小鹿纯子这个形象，他有2点，有2点的心态是符合圣经教导，一个是感恩，啊，一个是相信，凡事感恩，凡事相信，他做到了。小鹿纯子你会发现，他不抱怨，他一开始的时候去了这个东京学这个排球的时候，大家都欺负他，但是他非常的这个什么， 他的心态非常的好，他还是本着一个就是我向大家学习，都谢谢大家的这个心态啊，都是个正面心态。而且呢，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队友。一开始的时候啊，别人都不相信他，因为乡下姑娘嘛，对吧？来了这个东京啊，叫他打球就肯定不行啊，但他相信自己，他也相信他的队友可以，是吧？所以小鹿屯子做到了凡事感恩，凡事相信，所以这个形象啊就很可爱啊，就是对这个观众啊，我们的印象都很深。小鹿屯子还是做到了两点啊，那就不得了了，那就成了一代人的偶像了。那你要是我们要是把这个圣经里面的这几点都做到的话，那还了得了，是不是啊？所以呢，圣经当中的教导绝对是不空的，绝对是不空的。要想做到好的心态，通过信神。但小鹿屯子，我们不是说他是基督徒，对吧？但是呢，我只是讲的就是说，他之所以可爱啊，之所以大家喜欢这个形象，就是因为他的做法符合圣经教导，是这个。但是我哎，同时我们相信啊，说通过不断的亲近这个亲近主耶稣基督，亲近他的生命，我们也能够活出来这个耶稣这个教耶稣在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好，第二个复习的话呢，是学习马太福音的对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的，就是教会的这个三大动作。耶稣这个经文呢是在第四章，我们学习第四章的时候，我跟大家也分享过，是吧？耶稣总共在地上他做了三件事情：耶稣走遍加利利，在会堂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个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个很重要啊。前面两个教会是经常强调的，第一教导，是吧？组织学啊，什么讲圣经。第二个呢，宣教啊，这个传天国的福音。第三点，我在准备马太福音的时候，往往被我自己忽略掉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服务社区，服务社区服事。耶稣基督之所以啊，他有很高的这个威望，在群众当中有很高威望，很高的人望，就是因为他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治病赶鬼，他服务群众。虽然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谁信他谁不信他啊，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这个谁他是个复数，那里说的谁不信他，不是单单指犹大一个人，他指的是很多人。所以说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很多人不信他，但是谁找他治病他都治，所以他的服务，他就是有一种服务人的心。这个是教会功能里面我们也需要强调的。教会在过去的五十年啊，整个教会在过去五十年，我们慢慢的把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一点呢，慢慢的给丢掉了。以前不是的，以前教会做很多啊福利的事业，慈善事业做很多，那个开学校啊，这个开这个医院啊等等，做过很多。但是后来啊，随着这个政府职能的这个加固啊，那么教会啊，政府学校政府办了啊，医院政府办了等等，教会慢慢的呀，就从这些从这些以前做的这些事工里面啊，就退出来了。这样退出来的话呢，就造成了这个教会的边缘化。教会在社区里面的影响力没有像耶稣当年那样的影响力啊。你讲什么，你说我反对同性恋，你反对吧，反正政府我该搞什么搞什么，我不听你的。因为教会的声音已经变得越来越小啊，因为在民众当中声音变得越来越小。所以这个是强调的这个我通过学习马太福音，神又重新提醒我们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办一些服务社区的啊，一些这个非盈利性的一些这个施工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要9月份就要开始啊办的这个数学的这个补习班，是吧？就是说这个是基础加强数学的基础知识啊，和这个基础训练的这个这一部分的补足，就是要补足公立学校的这个不足，是吧？这些做法，我们的这些想法，都是本着圣经的教啊，重新的把教会办成耶稣的教会啊，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好，那么最后呢，这个一点呢，就是不要离开教会，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 他讲的学到地上，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就是说每个教会只要是地上的教会都会有问题啊，没有问题那是天上的教会，那个是耶稣的身体，那个是那个指的是属灵的教会。地上的教会的话为什么有问题，这个我们下一次分享第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掰子的比喻，麦子的比喻，那时候我们再深入讨论。在这里我们只需要接受这么个事实，教会是有问题，没有什么，这个我们不否认。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就说哎呀那去不去教会都无所谓，不是的。因为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的，就是在教会这一点上，我们基督教和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道教啊佛教啊有很大的差别。道教啊佛教啊他们可以强调的是自修，你比如说这个道教什么都可以去做，钟南山隐修啊什么都可以做隐修式都可以啊。教会的不是，我们基督教不是，我们基督教强调的是群体性得救，群体性的得救啊。所以呢最后一点就是教会要做的功能是七种传递，虽然教会可能做不到七种传递啊，就是说做的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之所以在教会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理想啊，就是要把教会变做成一个荣耀的教会啊，而不是说是去寻找一个荣耀的教会。教会都是做出来的，好，所以这个呢是今天我们的分享呢就先分享到这里哈。那么再讲下个主日我们讲什么呢？我们因为这个牧师啊要到下个主日才回来哈，所以呢下个主日的话呢，我还会跟大家继续分享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讲过，教会的定义就是教会就是一群人啊。那么教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啊，这个马太福音也讲过啊，在第十三章，这是马太福音五大讲道当中的第三讲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留到下个主日啊，这个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去传讲天国的福音，你告诉我们天国近了，主啊，我们回应你这个大使命，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主啊，你就是这个时代的君王，主啊，我们想在你的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做一个基督的精兵，能够回应你的呼召，能够在这个大的时代我们回应的大使命，主啊，求你能够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大的格局，主啊，能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普世宣教的心，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能够活出你的荣耀，在这个时代能够建立你荣耀的教会。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